分得清，
可想而知。
好，梁武帝年纪大，梁武帝有个优点的，50岁以后不和女人来往，这梁武帝不得了。梁武帝也这样。另外，梁武帝能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讲《大般涅槃经》，还有注解吧。你看梁武帝有这种境界啊，但是啊，他是凡夫，就是贪心，做个梦，梦见有人送他一把土。说一把土，然后就向自己的周围的大臣讲这个梦。大臣说啊，可能是，陛下变成了统一中国了，因为他还是半壁的天下，这北魏还不是他的力量呢。于是乎，他派他大儿子萧明啊，从广州啊，40万军队北伐，一下子都变成俘虏了。他大儿子就垮了。这一来呢，梁武的力量就削弱了。但是他这个向东王力量还是保持着哈，这就是这个侯景玉造反了啊。我想向东王很欢喜，好，这样就好。今天呢，这父亲死掉了，我随从了。我看心情就是这样。为了南京，为了3个月，里边生活有问题的，所以就开城了，把城开了。后景就进去了，所以进去了，那那个历史上说，这个梁武帝还是有点不得了的。他是坐在金銮殿，坐在那个金銮殿上啊。后景进来，立刻喝出来：“后景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敢出我这样？”这是后景就心跳不，就不怕他，就赶快跑出去了。从那以后再不见梁武帝，但是他下令不给他犯罪，不给他犯罪。那么。梁武帝就饿死了，这件事饿死了。这时候消息很快的，当然这时候这个侯景还没有自己做皇帝，叫简文帝。简文帝就是梁武帝的儿子，让他做皇帝，做了3年吧。他也是做梦，有人给他图，但是这时候因为不是好相，所以侯景就派人呢给他那个毒物。给他毒药吃，把建文帝饿死了，也是毒死的。然后侯景自己做皇帝。这时候向东王来了军队，一下子把侯景杀死了。所以是这样的哈。现在我讲话不是意思不在这里。那么这时候向东王这个侯景啊，把侯景的脑袋咔掉了，送到荆州。好，向东王在荆州啊。那么呢杀死了，但是侯景有个相，宰相叫王维。王维大家就放在牢狱里头。王维这个人是有才学的人的，做了500个字的诗送给向东王。向东王是也是读书人嘛，他一看就是哎呀这个有才华，就想要原谅他，释放了他。但是别人呢不高兴，说是你知道吗，是怎么的，说是这个侯景啊，做王的时候，开始皇帝的时候，发一个通告，通告上有2句话：是项羽重瞳，尚有误将之败。项羽就楚霸王啊，说我们人的眼睛这里面只有一个瞳仁，他有2个瞳仁，尚有误将之败，安徽一个误将，这误将自刎自杀死了。这是向东一目，就向东王只有一个眼睛，他有一个眼睛盲了。向东一目宁为吃县之归，他还能够啊为中国人所归向的吗？大家能服从他吗？是不等的呀。只有今天侯景就做王了，是做皇帝是对的。这个通告里面有这么几句话。那个人呢，就向向东王说。他发那个通告上有这样的话，那讥讽你呀、啊。说向东王只有一个眼睛啊，宁为实现所归，怎么有资格做皇帝呢？这么一念，向东王就活了，立刻的把这个王维拿来，把他的舌头上顶在这个柱子上，然后把这破他的肠子肚得烂烂的。这件事表示什么呢？人说话要谨慎， 不要讥讽人呐、啊，不要讥笑人呐、啊。这是为他。项羽重瞳，尚有误将之败；项东一目，宁为知县所归。
这文是有点文学，
有文采啊。但是就因为这句话，也来杀身之祸呀、啊。但他们这种社会上的呀，这种野心家的事情，我们不说好。我说我们个，我们同僚哈、啊，同僚善知识之间的说话要谨慎，对别人刺激的话不要说。说那人笨一点呢，应该同情他，不要讥笑他，应该同情他，帮助他。别人有什么荣耀的事情呢，我们发欢喜心啊，不要嫉妒障碍。那么那说话的时候啊，说一些法语，说异语，不要说这个奇语啊，是有过失的话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，多数因语言有问题啊，才有纠纷。说话要谨慎，我们自己说话要谨慎的，别人说话对我有问题，原谅别人，你心就安了。你一时的呀，逞口舌之快呀，啊，讥笑别人啊，或者是怎么怎么的，或者说不说这个暴恶语，更是不应该。你一时的愤怒不忍呐、啊，你得罪了人了，那个人会怎么样？将来也有问题。就像在说这个王伟。啊，一时的写那个通告的时候，可能这个走笔到这里，一时的高兴啊，来讥笑向东王，结果就这句话，就把自己的命吃掉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出家也好，我们像在家居士也好，彼此之间说话要谨慎。谨慎呢，因为我们呢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学习的不及格啊。都是没有安心之道，密心了不可得，与汝安心静。我们不能这样做吧？不能密心了不可得。我们只是因为这里有个常住真心嘛，哪能没有不可得呢？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引力很难成就啊。我们要是用语言冲动他，他也可能会反过来。这样子嘛，大家就有问题了。就心里不安，所以我们要不要这样，不要去冲动别人，自己常常啊说话谨慎，别人说话冲动我们原谅，我要一时不谨慎说错的话，赶快向人忏悔，这样子我们大家在一起住啊，心情快乐，心情安。比如说我们呢、啊、谁也没有说什么刺激我们的话，轻视我的话，回了我的话都没有，我就心里很平静。坐这里修十年出关呢，可能修的也不错，修书记官也好，修不净官也好，修无恶官也好，修什么反正是佛法的这个正念正知啊，这些啊，这个官都心里不错。忽然间有人呢，说话像刀似的给你一刀，心里就不安，坐那里就不舒服，这官都修不好。就不修观了啊，心里面就在这里怎么这样子，就是这个调局来了啊，这个散乱来了啊。那么你这一句话呢，使令他那一支香的静坐做不好，心里不安。除非他能够修无恶观，观察声音是无常的，早已经过去了啊。虽骂我没有不密之不可得呀，密心不可得，密那位舌头显示也是不可得，虽骂我骂者也是不可得。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说这句话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修这个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也是孔夫子说的话，这句话也是非常好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好，你说你不欢喜的事情啊，你触动他，别人也这样做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一样道理是一样的嘛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就是从这个唯识上这个所缘缘这个地方啊，去找这个安心之道。我们不触恼别人， 别人阻挠我们的事情也会减少，这样子我们慢慢的修行圣道，容易有成就。已经成功了的人不在乎这件事，不在乎这件事，你骂一句不要紧，你就把脑袋拿开你都不要紧的。那圣人的他不怕死的呀，最后凡夫因为有恶，有恶恶所知道怕死，很多的怕，很多都是害怕。圣人是大无畏的精神，是完全的，是大解脱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要是啊，从现在没成道的时候，没得圣道的时候，要修修十善法啊，一定不要说谎话，不妄语，不轻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这四样要是清净。当然是不杀盗淫，这是很粗恶的罪业。这个四种口过，心里面的三种过失，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邪知邪见，也是要修习学习十善法哈。这个受持，当然我们的辟邪界里面也很微细啊，但是我们也去学习十善法也是好的。从这方面啊，也是安心之道。我不阻挠你，自然你也不会阻挠我，那么就减少了一些心不安的事情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还有一种呢，我们过去生中啊造了很多的罪呀、啊，这个罪现在一发生作用的时候，也自然会有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比如忽然有病了啊，医生都难治了啊，这怎么办？要多忏悔了，要多忏悔啊，多忏悔罪业。不要有病了再忏悔就晚了啊，没有病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好忏悔。说我没有病，我怎么知道我有罪？你现在心有没有贪心？有没有嗔心？你有时候啊是不是有疑惑心，有高慢心？也就知道你以前也是有，你有这个心，你就可能会造个罪的。所以不必说是从业障现前了才忏悔啊，就是没有时候也要忏悔。这样子呢就是会减少一些，也会减少一些不安的事情。但是根本的身心如何安住之道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戒定慧了。你学习了般若波罗蜜，得了无生法忍呢，什么事情都是如幻如化，无有少法可得的，心里面没有事，什么事也没有。那是个大安乐的境界，那是圣人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，教导我们这么多的啊，微妙法门啊，我们能够如法的学习，使令我们呢、啊、达到了一个圣人的境界上去，我们出家的本愿就成功了。出家的本愿成功也好，要是我们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烦恼就不行的，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还是活动，一活动就是不安。这个烦恼这两个字怎么讲，就是不安的意思。不安是一切烦恼的通向，一切烦恼的相貌，就是不安。要怎么样才能安呢？就得要断烦恼才可以。断烦恼就是要修十念处才可以。宝玉大师在解释那个什么结魔上面，就是主张世界清净，修十念处。但是他说呢是智大师那个法门，修智大师那个法，那当然也是好。但是要修这个像阿含经里面说的十念处，也像波尔经说的十念处，似乎是比智大师的又简单一点。不过根本上呢，诸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这个道理要明白。那么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很直截了当。就这个道理呢，不是很难的事情，也应该容易明白。真实的明白，你就那样去观察思维就可以。那么我认为，或者是年纪轻的呀、比较好。年纪大了也是可以放下外缘呢，专心啊，在世界清净的基础上修十念处，安居三个月就可能会得无生法忍的。
我认为德国生发也不是男士，
男士按我们今天的佛教的情形，男的就是准备不用，你要准备一下，
比如说持戒，持戒要学戒，学戒你要有点耐心，有耐心。所以什么样的叫什么叫的娑婆陀要学，什么叫的毗婆舍那也要学，这个时候要拿一点，你要忍耐。
你要学习毕业了的话，从文字上能通达无碍了以后，修行的时候我认为不难。从文字上通达了以后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很自然的，很现成的，一点没有难处。需要的就是你要精进努力，不要懈怠。得无生法眼是能的，不是说佛在世的时候能得无生法眼，现在不能。不是现在为什么不能，你没有做这件事吗？你做这件事没有啊？你修无我观了吗？舍不可得，金刚那般若经上舍不可得，舍阿行识不可得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。我们这样修这个观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修这个观的。因为说有一个南传佛教的小伙对我说，我们大乘佛教没有说修行的法门。我说你呀、啊，你不要说这句话，你好好学习佛法然后再说话。大乘佛哪一部经不是修行啊？金刚经我们常大家念都是修行嘛，都是修行啊。我相我一相，我众生相，我受持相，这不是修行吗？这就在修观嘛，告诉你啊。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不是修观的吗？这就是毗婆舍挪吗？你怎么能说是大乘佛法没有修行啊？你佛法没有学习啊，你说外行话呀、啊？你相信南传佛教是对的，没错，阿含经的确是圣道，你学习阿含经能得圣道，我完全同意。但是大乘同样可以得圣道的，你现在对于大乘不没有信心呢？你的程度不够啊！你好好学习你就知道啊。我们这个看在经上，鸠摩罗什法师，你因为他是平常人呢，他是回小向大的，四千菩萨也是回小向大的呀。他原来是小乘佛教学者，后来变成大乘佛教，弘扬大乘佛法。那这个发一大般涅槃经的谭无禅也是小乘佛教学者，他也是回小向大的。大乘佛教里面很多的这些了不起的原来都是小乘的人，后来回小向大的，这些都是糊涂人呐、啊，不是的呀。所以呀、啊，我认为呀、啊，大乘佛法是佛说，你不可以说不是佛说，这是成佛的法门，是对的，也是得圣道的法门。但是要学习，你要安下心来学习才知道的。你不学习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合题不合题，对不起。是我是这样啊，我如果说的不合适也不要紧，反正我们都是学习嘛，我也学习，各位也在学习哈。慢慢学习，慢慢就明白了。不学习，不学习，什么都谈不到，非要学不可。你觉得社会上做个银行这个职员啊，都要先训练一下。你担任的这个部门，你要学习好了，那个总经理呀、啊，才安排你在这里做这个事。所以没有学习，但大概是叫来也好，你来管这个部局。这可以啊，不可能的呀。我们佛教呢，我们中国佛教是问题，不学，或者是自己不愿学，或者是师长不叫你学，这是不对的，都是要学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中国的佛教啊，中国大陆的佛教，我从报纸上看的。这个基督教的人、天主教的人，在中国大陆努力地
都不怕共产党逮捕他，
他各处传教。他明知道已经违法了，但是还是这样传教。共产党警察不逮捕了，他们不怕危险，去努力的传教，所以得到了很多人的信仰，得到很多。我们佛教徒呢？我们佛教徒干什么？
我们这可能常常到中国大陆去，也有很多人打禅七、打佛七，但是多数就是打水路啊、放羊头啊，
做是各样的佛事啊。
对教育的宣传很少，很少。
那么来到这个寺院里面呢，就是烧烧香，
拜个拜一拜啊，磕磕头，或者是
把它香留了，
就是完了。我们这样的佛教能住持佛，能住持下去吗？
我们想一想，
能住持下去啊？我看不行。你能住持？
但是呢，也我也不能说是中国大陆佛教是这些法师不对，也不是。他们要管理这个寺庙，一天有多少精神呢？
老师也年纪大了呀，后起立呀，后生让他担任知识，
你还让他去讲经说法啊？他可能会愿学的不够，讲不来呢，这是种种的问题呀、啊，种种的问题。
所以我想啊，只有我们的台湾这个地方是很非常好啊，有这么多的佛学院，而这个正雅精舍还是重视律，能从根本上下手啊。学习律要持戒啊，学习一些佛法，将来有机会啊，我们可以，当然这里也是需要人啊。那么到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了啊，能全面的给我们自由弘扬佛法，但是我们要没有人还是不行的，就是要有人的，要人我想
就是靠台湾的，别的地方哪有人？没有人。
这是台湾们，中国大陆本身也有佛学院，也能造就人才。
这人才是的，也是能造就，但是我认为也是不够用，
还是要靠台湾。
所以我们呢，台湾的佛教要努力，要努力。
我们倒不是啊，我和天主教、基督教去争什么，我们发慈悲心，感觉到众生苦啊，所以要用佛法去救度他，救教化他。我们自己也感觉到苦，要修行，大家共同的学习佛法，共同的离苦得乐，做这件事要发心的。就算是不能发起慈悲心啊，我们自己的生死苦也要了，也还是要学习佛法，也学习。
不学习的话，阴经要现前，别人随他去啊，可怎么办呢？
我的话匣子应该关起来了，就好了，就这样了。
那方丈和尚啊，和一老的各位法师慈悲。